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告诉我们，他了解到律法是属灵的，但是身为法利赛人的他，却一直以为律法是属肉体的，是为了要控制人外在的行为。可是现在他终于了解到，律法所讲的是属灵的层面，是要我们从心里去守律法。因为一个人虽然在外表守了律法，可是要是在心里犯了法，这个律法一样可以定他的罪。保罗说，他的问题是律法讲的是属灵的层面，而他本身是属肉体的，所以他发现自己陷在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里，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不出来。有时候他知道他愿意做的，他偏不去做，而一些他不愿意，他所恨恶的，他反而去做了。所以他肢体的律与心中的律交战，就是他的心里喜爱神的律，可是他的身体却受另一个律的控制。这个律就跟他心里喜爱的律互相交战，这正像主耶稣对彼得说的，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相同的征战，我该为神做的我并没有做，不是我不愿意做，也不是我的灵不愿意，乃是我的肉体太软弱了，难阻我去做。保罗承认他自己的问题，所以第七章结束时他哭诉说，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控制我生命的就是我的身体。后来他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现在保罗经历到，即使住在肉身，仍然能得到这个得胜的生命。这个秘诀就是将他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圣灵来掌管。保罗感觉到律法定罪的功用已经定了他的罪，因为他在律法属灵的层面犯了罪。虽然他从来没有犯过奸淫罪，可是他发现他会对邻居的妻子有遐想，会想入非非。他明白到这个一念也是罪。十诫中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或是任何你邻居的东西。他觉悟到自己没有守住这些诫命，所以他有深深的罪恶感。可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保罗可以像我们这样大胆的宣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想这节特别的经文对我比任何其他的经文更有意义，因为在我成为基督徒的这么多年里，似乎不断的有被定罪的感觉。因为虽然我的灵里头愿意，可是我的肉身却常常软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得向神保证，我下个礼拜一定会做得更好。 也一再地为自己过去一周的失败来向神道歉忏悔。神啊，我保证下个礼拜会天天看圣经，也会天天祷告。神啊，我保证会改进，因为我总是不能信守对神的承诺，所以心中总是有深深的罪恶感。我向神保证的事，我常常做不到，所以我常常有被定罪的感觉。可是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现在有一个新的律法在我里面，就像神对耶利米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神把那个属灵的律法写在我的心板上，神也接受我对他的爱和我渴慕，讨他欢喜和愿意侍奉他的心。现在神借着带领我以及掌管我的欲望，把他自己的律法写在我的心板上，使我可以有一个在基督里属灵的新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真是有意思，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需求会改变得如此之大。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在这儿他是说到摩西的律法，他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可是律法做不到，同时也是摩西的律法受限制或是达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摩西律法不能使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因为我肉体软弱，所以我会犯罪，这就是律法办不到的。也因着我肉体的软弱，使我不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因人性的软弱而不能成就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是我无法借着摩西律法使自己在神面前称义，但是神借着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律法的义要借着耶稣基督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是次等的三位一体。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魂的代表，是人的意识良知，人自觉的反应控制全人。要是一个人被身体的欲望所控制，他就是顺着肉体活的，他的思想行为也是属肉体的，他的脑海里也充满了属世的事或是身体的需要。这就是一个与耶稣基督疏离的天然人的景况。当你与这些没有耶稣基督生命在他里面的人谈话时，他们谈的都是属世的事，谈些与他们每天生活和身体欲望有关的事，例如电影、宴会、球赛、逛街等等。 他们也会谈一些新的食谱，一个新奇的甜点，或是跟你谈喝酒、性、任何与身体有关的话题。因为这就是这些天然人生活中所关心的事情，因为他们被肉体的需要所掌管，所以他们脑子里所想的都是在如何满足身体上的需要。被圣灵重生的人，他就被圣灵所掌管，他所关心的也都是属灵的事，而且所谈论的也都是神的事。例如他与神的关系，或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如何讨神的喜悦，如何去服侍神，他所谈的都是属灵的事。那些被肉体需要所掌管的人，他们的生活好像与动物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动物是被他们的肉体所掌管的生物。他们虽然有意识、知觉，但是他们只专注在自己身体的需要。任何人的生活，如果只注重他身体的需要，那么他的生活与动物没有什么分别。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道主义者这么关心动物的权益，因为他们彼此是有关联的，他们都只关心身体的事。他们向四周看，他们说，你看那只狒狒，它只注意它身体的需要，把自己喂饱，繁衍后代等等。它长得有一点像我，我想我也许与那只狒狒有一点关系吧，而且在感觉上与它也很接近，因为这个狒狒的生活与它一样。可是当一个人的灵活过来以后，他随着圣灵的带领而活，他了解到他与动物世界没有关系，是不一样的，他是与神有关系，因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在灵里堕落，可是他能寻求再一次与神恢复关系，因为他现在是在圣灵带领之下的生活。所以保罗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他接着又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个死是灵里的死，在圣经上说是人的良知与神分开了，就好像一个人的良知意识与身体分开的一样，就好像我们说的植物人已经脑死了。当脑电波仪解读他们脑子一天的活动时，他们发现他的脑子没有任何活动或作用，所以他们说，我们把管子拿掉，看看监视器上有没有什么变化。他们把管子一拿掉，你就开始有缺氧的现象，心脏也停止跳动。他们开始注视荧光幕，因为要是还有生命的迹象，你的脑子会很快的开始寻找氧气，在荧幕上就可以看见反应。所以他们就赶快把管子再插回去，并且说，我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可是他还有一点点生命的迹象。可是如果荧幕上没有反应，他们就会宣布说他已经走了，因为他的脑子没有任何活动、任何反应，他已经死了。可是圣经说，要是你的意识、良知与神分开，你就是死的，因为你与神没有关系了。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因为意识、良知与神分开之后，他只贴肉体的需要。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敌，因为神已经指示我们，属灵的世界是高于物质世界， 我们人类应该关心神国的事，多于关心属世的事。但是今天在人道主义的倡导之下，人们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共产主义也与他们一样持反对的意见，认为人们应该关心物质世界多于属灵的精神层面，所以就产生了人与神之间的冲突。可是神说，你应该把属灵的事放在第一位，所以当他们的心思意念体贴肉体，这时他们也是与神为敌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凭我来说，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因为通常人们常常凭血气做一些事献给神，他们也希望神能接纳他们凭血气为他做的。可是事实上，神不接纳你凭血气所做的，正如该隐奉献给神的是他凭血气所给的奉献，当然他的奉献被神拒绝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也常常在同样的地位上凭着自己的血气来服侍神，可是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在启示录第四章说，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24位长老围绕着他，和众天使赞美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神，那位创造者，并且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权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神创造你是为了满足他的心意，他以造我们为乐，所以那是你存在的基本目的。可是人们常常扭曲了他们存在的目的，他们以为他们活着乃是为了要取悦自己。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是一个人只为取悦自己而活，虽然他的肉身是活着的，其实他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达到基本的目的，神造你是为了让他自己满足。在这儿要注意，因为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因此如果你仍然顺着肉体活着，就会带领你走向空虚、挫折、失败、绝望的生活，因为你并没有回应当初神造你的最基本目的。如果我要过一个满足的、有意义的生活，我必须顺从圣灵而活。保罗继续向神的儿女们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那些重生的人的确是在灵里重生。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正如我都是从肉身生的，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必须也是从灵生的。要是按着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远离神的，唯有借着第二次的生，从灵里的生，人的灵才会苏醒，也才会了解神真正造人的目的。 神造人的本意原不是要人住在肉体里成为肉身的奴隶，而是要人住在灵里并且顺从圣灵而活。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除非你有那第二次的生，就是我们说的重生，是从灵里生的，否则你实在不是属他的，你真不是神家的人，或是在神国度里的人。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换句话说，就算我现在仍然住在这个肉身里，我仍然可以经历到那胜过肉体的得胜。我不必成为我肉体的奴隶了，我可以开始过一个胜过肉身的得胜生活。因为那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使我在他里面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唯有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致使身体的恶行，才能使我们成为有用的。圣灵也成为我们的统治者、掌管者。我看见人里面的三位一体，这三个层面，上层、中层、下层。天然人就是属肉体的人，在最上层的，他就会控制、管辖中层及下层。所以路过肉体在最上层的时候，心思意念就都被身体的需要所掌管。灵的方面，不是睡着了就是死了，唯有借着再一次的重生，才能使人翻转过来，成为灵魂体这种排列组合的人。他的灵、他的心思现在都被神的灵掌管控制，身体成为最下层，他永远不会再控制、掌权并操纵我整个人。这是神当初的计划，现在我整个人恢复当初神造我的样子。我们可以借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可以再一次经历属灵的生命。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今天晚上这段经文是一句值得我们探讨的经文，当我们读到的时候，不只是一句重要的话，同时也是可鉴察我们问问自己的生活是否真的被神的灵掌管。当你审查自己生活的时候，你可以诚实地说，是的，我的生活被神的灵掌管着，因为我们学过，我们该很小心，免得欺骗自己。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类的经文是很好的，是检查自己心思意念的经文。今天我是否被圣灵引导呢？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今天有许多人自称是神的儿子，可是我怎么能知道我真是神的儿子呢？答案是我被神的灵引导的，所以我是神的儿子。如果要是我被自己肉体的邪情私欲所控制，还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只是自己骗自己。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那从肉体来的捆绑使我成为他的奴隶，可是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就是父亲的意思。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最卓越最高等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而人是次等的三位一体，灵魂体。人唯有在灵的部分才可以与神相遇，与神相交。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问耶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哪里敬拜神呢？耶稣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神是个灵，那真正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只能在灵里与他相交。如果现在我的生活次序是体、魂、灵，我就无法与神相交接触，因为神不会与我的体打交道。如果我被我的身体所掌管，我的思想也都是属世的思想，这就是死，灵里的死。可是当我转向基督，借着神的灵重生，我的生命次序是灵魂体的排列，所以那至高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就与我这次等三位一体相联合。所以神的灵可以成为我的灵的见证，证明我是神的儿子。于是我就与神联合，与神相交，在他的国度，在他的灵里与他有那美好的契合。若要达到这个地步，只有让圣灵在你生命中居首位才可能发生。我的生命被神掌管，我就被圣灵引导，我也在灵里与神合而为一。他的灵成为我的灵的见证，不是为我的聪明才智、我的肉身做见证，只为我的灵做见证。我已经与神联合，我是神的儿子，能与圣灵同行是多么荣耀的事啊！与神的灵联合，被神的灵带领，并且有圣灵同在，荣耀的把握成为我的见证，证明你是神的儿子。现在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孩子小的时候常常会编织美梦。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我到蒙迪士罗的一个大户人家去，因为我的阿姨在那儿做管家。那家的主人到欧洲去度假了，所以我们就到那跟我表兄弟共度暑假。哇，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们住在那儿好像我们就是那家的富家子弟。他们有一个可停放七辆车的车库，以及各种最新型的车，我们常常坐在驾驶座上假装在开车。他们的小儿子有一屋子的儿童读物，你们这些孩子可能想也想不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每天晚上我很兴奋地读那些书。他有一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电动火车，一个很大很大的，他们有自己的马廊和游泳池。暑假过后，我常常想，要是有一天有位律师来敲我的门说，你的一位未曾磨灭的伯伯忽然过世了，留下来一大笔的遗产给你，能继承一个大财主的遗产，那将是一件多美妙的事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能与耶稣基督一同继承神的产业，那才是最荣耀的事。 神的国成为我的，我是神国的继承人，我将住在他的国度里，那是一个充满了光、爱和平安，一个与耶稣基督一起承受产业的地方。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许多的痛苦，因为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现实环境里，我们成为异族人，这个世界是被肉体情欲所控制的，被一些随从肉体情欲不随从圣灵的人在掌管。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多数被肉体掌管人中的一小群，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是寄居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随着圣灵而活，这点是他们无法了解的。当一个人无法了解你的时候，你常常成为他们的威胁。所以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当耶稣在受苦的那个时刻，也正是指出神的国得荣耀的时候，也是我们将要在永恒里要经历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以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是的，主耶稣受苦，可是他受苦是为了天国的荣耀，以及他能赎回那些失散的人，那是多么的喜乐。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看受苦的本身，乃是要看那荣耀的国度来临时，我们的主自己要来带领他自己的孩子回天家。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告诉他们，他经历的一切苦难，像多次被鞭打、被砸石头、船难、入狱，这一切的一切的苦难，可是他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我保罗被鞭子打了五次，被石头打了三次，又被拖出城去，因为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有一次在地中海，因为船难，我在海上受困了一天一夜。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可是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受造之物千万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很不幸的，有一些极端分子，他们断章取义的把神的种子显出来这句话解释成一个完全错误并且具有杀伤力、破坏力的教义，而且这个教义已经盛行了长达40年。上次是在1948年的时候流行的，现在又回头盛行了30年。神的种子显出来这句话是一个沉重的教义，它所明确诉求的是指个人的肉体。基本上这个教义是说，整个世界都等着你们把神自己变成种子显出来。事实上在末世的时候，神的灵会有极大的能力降临在教会，神会借着你将他自己和他的教会显出来，在你身上也会被赋予各种超自然的能力，你可以毫无难阻地 穿越到莫斯科去，你只要用手指着坦克车，它就会消失。你也可以通过医院，使病人被医治好。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你显现。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让我们都好好的坐在这儿，使教会进到这个完美的地步。这个时候，神就会在这个完美的教会将他自己显现出来。他们说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时的实际情形。他们说耶稣再回来时不是以肉身的形象显现，而是借着他自己的教会向全世界显现。全世界都在呻吟，在埋怨，等你显出神的种子来。这个道理听起来好像很好，是不是呢？一个神奇有能力的手指，哎呀，竟然有人愿意花时间去接受如此荒谬的教义。保罗在这儿只告诉我们一点点关于神种子的显出来的意思。那些人的问题就是他们只抓住一句话，而不看整句经文的上下文的意思。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上下文是怎么说的。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在人的心里留下一些空间，一些不完全。当神造亚当的时候，神说这人独居不好，他不完全，我们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样他就完全了。女士们，我们承认如果没有你们，我们都是不完全的。神看见人没有伴侣，那个人就不算完全，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造一个女人来使这个男人完全，使他有同伴，有爱，有美好的人生。神领那个女人到那个男人面前，他就成为他的妻子。可是在另一方面，在人的里面仍然有空虚存在，这个空虚只有神能填满。亨利·卓门博士写了一本叫做《自然与超自然》的书，在书中提到，在每一个人的原生子里，那些微小的触角都可触摸到神。人是为了神而被造的，人如果不与神联合，将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人没有神就是不完全的，人若离开了神，他的里面就会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空虚。所有的受造物都是一样，都是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而是那照他的如此安排的。所以人们可以在神里有希望。神造人时把这个空虚放在人的里面，以致人就有一个寻求神的心。当他找着神的时候，他的空虚就被填满，他的生命也就有了意义。神把这个希望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借着他得到拯救。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有一天，我将从这个日渐老去的身体得到释放，从这个败坏的辖制进入那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只是人，乃是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罪的咒诅之下呻吟。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才是保罗说的，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是说到我的身体得到救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这些仍然住在地上帐篷里的人，常常呻吟叹息，我们常常为了地上的重担自己对自己叹息。因此我们殷切的盼望有一天能得赎，能住进天家。那么从什么得赎呢？就是从我现在住的这个帐篷，这个身体得拯救。但可不是说我们要赤身肉体，或是没有外体的受造物，乃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要变成属天的，穿上属天的新衣。我知道只要我活着一天，我还住在这个身体里，我就与主相离，远离主。可是我宁愿离开我的身体，也不愿与主相离。保罗在这提出来的与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是一样，我们切切的盼望脱下地上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受到限制，受到辖制，也常常会使我掉进那败坏的捆绑中。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在这儿保罗把我们的身体比喻成帐篷，当我们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不是一个久居之地。就像我们的教会，如果在帐篷里聚会了两年，相信你们也会了解到在帐篷里会是怎么样的情况，也很有意思。例如在冬天的夜晚聚会，不但可以闻到暖气的煤油味，同时帐篷里的洞使得暖气都跑了，所以晚上的聚会常常都是非常的冷。因为在帐篷聚会有许多的缺点，所以感谢神，当我们从帐篷搬到现在大堂聚会的时候，那是多么的荣耀，多么感恩的一天啊。我们可以不必再坐那些硬硬的金属板凳，也不必再走在黑黑的柏油路面上，更不必去听那暖气的噪音和闻那煤油的味道。我们可以坐在这个装潢舒适的大厅里，走在地毯上，享受我们这永远属灵的家。这个比喻是否很恰当？可是还是少了点什么，因为只有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才是永远的家，那个新的我将要得到的新的身体才是我永远的家。现在我是住在我这个身体的帐篷里，这个身体这个帐篷是短暂的，而且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帐篷的线开始老化，很容易就撕裂了，也开始漏雨，并且感觉不舒服。我们在这个身体里常常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听了耶稣说的这些话，你心里是否有一幅图画呢？画的是一栋殖民地时代风格高雅的建筑，周围有美丽的花园呢？我想耶稣说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的天家，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身体。我将要从这个属地的帐篷搬到那个属天的新家去，那是神为我预备的，而不是人手所预备的，是永远的天家。 那个新的身体不会疲劳，不需要睡眠，所以我的新家不需要卧房。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有一天，当你终于美梦成真的时候，你以前所盼望的就不再是盼望了。盼望就是一个你的渴望，但是还没有实现。这个盼望乃是指我们盼望的那一天和那永远的国度。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现在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受造物都在叹息，我也在叹息，等候神那完美的善功成就在我身上。但是圣灵在我生命中的叹息是有目的的，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也可以借着圣灵致使我身体的恶行，借着圣灵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见证我是神的儿女，圣灵也会在我祷告生活上面帮助我，因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我常常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很难祷告，因为要是我祷告的违反了神的旨意，这是不合理的。祷告的目的不是要成就我的旨意，祷告的真正目的乃是要成就神的旨意。要是我认为祷告是一个达到我自己目的的工具，那么我就大错特错了。这就是今天许多布道家犯的错误，那绝不是神的旨意。祷告不是成就我在地上旨意的工具，祷告乃是我们与神同工，成就他在地上的旨意。正如耶稣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才是祷告真正的动力。可是我常常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这时就是神的灵进入并帮助我的时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你曾经有过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的经验吗？每当我看见我周围世界的情况，以及我周围人们的需要时，我常常请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你知道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神使祷告成为一件又简单又美好的事。如果我不知道该如何祷告，而我又要按着神的旨意祷告，这个就是我的祷告。比方说约翰弟兄需要请我代祷，而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为他的情况祷告，我也不知道神在他的生命中做了什么，我只知道约翰弟兄需要祷告，神使祷告变得很简单，我可以说，神啊，我把约翰弟兄带到您的面前来，哦哦哦，神啊，你自己翻译吧。你知道吗？令人惊异的事是神能按照他的旨意为我们翻译并代求，那就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圣灵会借着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的软弱代求，因为他知道父神的心，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荣耀的哈利路亚，我真喜欢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多少次你真是这么想吗？我们知道这一句话，可是我想我的情况例外， 因为在我的情况，我实在看不出来神如何使万事互相效力。许多次我想承认神会使事情有转机的。我们晓得许多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经里可不是这么说的吗？我们晓得万事，当我常常面对一些实在无法了解状况的时候，你看这些经文给了我多大的安慰与安息。那些令我失望挫折，那些我不懂为什么会发生的事，虽然会使我担忧失望，可是这句经文立刻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节经文一次又一次的给了我安慰，同时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有许多情况你不一定会了解，也有很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即使你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不能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当一些你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的事发生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我们信仰的基本真理，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爱我。我又怎么能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了，我知道神是智慧的神，他的智慧高过我的，我也知道神在掌管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所以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神所许可的，若不是神许可的，就不会临到我身上。神爱我，他一定把最好的给我，所以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我仍然能够享受安息，因为这个安息是从对神的信心上得来的。神要用这些苦难来熬炼我，为了使他的名得到荣耀。如果你完全顺服并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你就不必到罗慕斯那儿去哀训。当你知道事情开始不对的时候，你想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吐苦水。请等一下，难道你忘了吗？是神在掌管啊，他爱你，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在这件事上掌权，因他已经为你的生命设计了一幅蓝图，使你的生命得到益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的父亲是一位资深的销售员，他曾经在南加州瓦斯公司当销售工程师，以后他又转行到房地产买卖的行业。他在我们的城市做了许多年的房屋中介工作。一个销售员的生活是很不稳定的，有时候可以吃山珍海味，有时候也许三餐不济。有机会吃到大鱼大肉，那也要等到他得到一大笔的交易才有可能。要是他的佣金拿不到的时候，那就惨了。许多时候，一笔很好的交易已经进了公证公司，你以为这一定没有问题了，客人已经放了一笔定金进了公证公司，我的佣金差不多可以拿到35000块钱，虽然钱还没到手，你已经开始计划怎么花了。可是往往有一些看着很有把握的交易竟然最后没有成交，这是我们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竟然被切断，那是一种击倒，希望落空的痛苦。我有那么多的账单要付，我变得很不安，因为我们买的一些客厅需要的家具快运来了，可是现在这笔交易不能成交，一切都泡汤了。神啊，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我父亲在他的书桌上放了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每次若交易没有成，他都会看看这个牌子提醒自己万事互相效力。我想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准备一个这样的牌子，放在镜子上或是别的显明的地方，可以天天提醒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这儿说的不是某些事，而是万事 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因为你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你可以从对主的信心里得到安息。因为神仍然是在掌管整个事情，而且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老早就知道我了，这一点常常使我觉得很稀奇，但是我并不惊奇不意外。因为他知晓万事，让我实在很稀奇的是，他早就知道我了，他预定我成为他众儿女中的一个，那是令我最稀奇的事。他预先知道我，并预定我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因为耶稣是众儿女里头生的，换句话说，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子，那么头生的也是最杰出最卓越的。耶稣是第一个在应许里生的，是在许多弟兄姊妹里头生的，我也是借着神的灵而得到重生的。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儿，神在我身上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实现，以你们还没有看见得荣耀的 Chuck Smith， 我还没有到那个得荣耀的地步，那是将来我要经历的事。在这儿，神用一个过去式的说法，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甚至于当神对亚伯拉罕讲他的后裔的时候，也是用过去式。因为神早就知道亚伯拉罕会有一个儿子，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所以神也可以对保罗说一些将会发生但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因为神知道这些事将要发生，他说话算话。所以当神说到我要将得荣耀的时候，我实在很兴奋，因为他说到做到，他会成就在我身上的善功。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安息在神已经应许的事实上，他在过去就已经说过，我将来要与主耶稣一起得荣耀。神已经为我都预备好了。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现在保罗问了一连串的问题，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撒旦与世界都在抵挡我们，这个想法是撒旦算什么，世界算什么？撒旦与世界能跟我们的神相比吗？大卫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有耶和华帮助我，这是多么荣耀的真理。今天神要帮助你，因为他爱你，他在乎你。我不在乎地狱黑暗的权势抵挡你，因为他们无法与神相比。绝对不可以把撒旦想成是神的相反词，他不是，他绝不是神的相反。你不可以把他与神放在同一类。我们的神是无限伟大的神，他是永生的创造者，撒旦是有限的受造者，撒旦绝不可能与神相提并论。他也许是天使米迦勒或是天使加百列的相反，可是他绝不是我们神的相反。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即使阴间黑暗的权势抵挡你，他们永远无法与那位帮助你爱你的神相比。我如何知道神是帮助我的？因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让他的儿子为我的罪而死，神使他的儿子被藐视被厌弃，遭受诸般的痛苦，正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为了要从罪中拯救我。 可是我并不是完全的了解和感激。直到我为人父以后，当我看见我稚龄的孩子在孩童期经常生病受痛苦，我才了解，每当他们发烧躺在床上不动，看到他们受苦的样子，我的心仿佛刀割，我怎么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呢？我怎么忍心看见自己的孙子受苦呢？今天晚上我的小孙女耳朵发炎不舒服生病了，看到她受苦我的心都痛，我真希望能替她受这个苦，要是我能替她耳朵发炎，她就不必受这个苦了。我那个又漂亮又可爱带给我们多少欢乐的小孙女，如今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痛苦呻吟，而我这个做祖父的却无法替他受苦。这时我才真正了解到，当天上的父神看见自己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所经历的痛苦一定比他自己更痛，身为父母的相信你一定乐意替你的儿女受苦，因为你不忍心看你的孩子受苦。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不会不愿意帮助你，神不需要你付他钱才帮助你，神是甘心乐意给我们的，比我们接受的更多。神已经为我们的罪而牺牲他自己的儿子，来向我们表明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拯救。如果神愿意为你牺牲那么多，别的事就更容易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事能与神的爱相比，他甘心情愿地把他的爱给你，也为你成就许多事，因为他是这么的爱你。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这有限的头脑实在无法了解神对我们那深深的爱，那样的丰盛，那样的宽广，神对你的爱是多么的昂贵，多么的有价值。要是你真知道神到底有多爱你，相信你一定说什么也不会离开他了，你再也不会试着躲避他。要是你真知道神爱你远超过宇宙，而且他凡事总是以你的利益你的好处为优先考虑，可是你竟然愚笨地躲避他，愚笨地与他为敌，愚笨地与自己生命中最好的作对。下一个问题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在这儿保罗说，神预先知道我，因为他预先知道我，他拣选我，他又称我为义，他还要使我得荣耀。所以是神拣选了我，那就是耶稣说的，你们没有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神已经拣选了我，谁还能定我的罪呢？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我，他也照着他的心意已经荣耀了我，谁还能定我的罪呢？谁还能控告我呢？有，撒旦会控告你，他是弟兄姊妹的控告者，人们也常常这么做。但是有一位不定我罪的，就是我们的神。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神不纪念我的任何不良记录，他不记录我的任何错误、犯罪及失败，他使我称义，他判我无罪。是谁定我的罪呢？当然又是撒旦，他定人的罪，有时候我也定自己的罪。我们常常对自己特别的严苛， 以至于常常定自己的罪。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位不定你的罪的。耶稣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靠他的不知定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撒旦和世界都可以定我的罪，可是为什么我还担心呢？那位真正有权柄的，他不定我的罪，因为他为我的罪而死，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祈求。你会说我彻底的失败过，因为我曾经做过这个做过那个，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事。要是你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你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了。在这儿保罗说，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下一个问题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露体，是危险，是刀剑，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不，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有一件事必须得胜，就是今天公羊橄榄球队打败了49人队。在球赛结束之前，他们都不确定是否会得胜。这场球赛大家都情绪紧绷，因为得分接近，直到最后的三秒钟，守门员挡住了对方的来球，他们才惊险的胜利。这场球赛实在紧张，以至于在球赛进行中，大家都屏住气，直到中场才兴高采烈的庆祝欢呼。可是你知道，得胜有余，就是当你在比赛中，在作战的时候，知道自己会有得胜的把握。当事情仍然在进行中，在结局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有那荣耀的得胜与喜乐，这才是真的得胜有余。我们只有借着爱我们的主，才能得胜有余。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尽可能的每一方面都顾到，每一方面都提到。也许有些胆小的人在那儿发抖，他们想神不要他们呢，神不再爱他们呢，他已经放弃我了，他不要我了。等一下，没有任何事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因为神对你的爱是不变的，是存到永远的，不在乎你好还是坏，而是他的本性就是爱。神爱我不是因为我做了多少好事，或是我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或是我以后还要做的事。神的爱是持续不间断的。神不是只有在我表现好的时候才爱我，表现不好的时候就恨我。不论我好我坏，他都爱我。或好或坏，是富有是贫穷，是疾病是健康或其他等等，神的爱永不改变。 今晚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使我们蒙受了这样大的福气，神帮助我们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也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